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传道书最后四章的经文，第九、十、十一和十二章。我们在这四章圣经中啊，一上来就看到传道者呀，就提到死亡和审判必然会来临，所以呢，趁着活着就应该有勇敢的进取和对工作的积极的态度，因为与一切活人相连，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所以呢，活着就是希望，活着就有机会，活着呢也有回转、醒觉和朝向神而努力的可能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在各种遭遇中，既然似乎人没有差别，从而就自暴自弃，而是呢来警告说，不要把所有指望都放在这个地上，因为最终都在神的手中，人一切的作为神都要审问，从而呢让人看透这个世界的盼望的这种虚妄，从而呢让人可以欢欢喜喜去吃饭，心中快乐来小酌，因为呢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关键是这样的作为是向着神而发出。所以啊，珍惜眼前的生活有它的价值，一个感恩知足喜乐也有它的价值，因为这都是神使我们存在活着它本身所赋予的神的美意。当然我们也看见在瞬息万变的似乎是被命运之手的嘲弄中，人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但是作者呢却来提醒说啊，在这样的万变的波涛中仍然有上帝给的机会，所以也仍然要突围而出，不被相对主义和一切皆变这样的肤浅潮流所捆绑。所以在九章十三到十六节啊，就特别提到有一位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这一位智者实在是非常的高明啊！这一位智者，他是尽管贫穷，没有家庭美容，也没有众人羡慕的那个外在的一切，但是呢，他却能够拯救全城，拯救通国。怎么样，我们从这样的描述中，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真正的智慧，他也是那一位真正的智者，甚至他的命运跟这里所刻画的都是惊人的想象。所以啊，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就是说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然后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主耶稣也是道成了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式，也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起成长。那主耶稣是怎样学习的呢？显然是学习上帝写在旧约中的教导，并将这些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岂不正是上帝的智慧吗？我们学习这种智慧，无需领受高天之上的玄机，也无需学习哲学和科学的深奥知识，只需要学习上帝的教导，甚至这些教导年少的主耶稣都可以理解谈论。耶稣学习上帝的智慧，并以其有血有肉的方式表现出来，智慧以道的方式启示出来， 这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所以我们本不敢奢望能明白关于上帝智慧的真理，但是上帝却差遣他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将真正的智慧表现出来，也特别的跟我们每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世人嘲弄他，但是呢，他却被神所纪念，他的话呢也仍然被人所听从。所以到了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传道者呀，就喘了一口气，然后呢也就开始强调智慧的特点，也特别提醒要慎思明辨。里边提到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他的另外的翻译就是智慧人的心啊走向正途，愚昧人的心走向迷途。就说我们要看智慧是不是给我们指引走正路。所以我们也看见作者讲到了人际关系的张力，也提到了这个事实中的这个谬误也提到了意义和没有意义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也看见这个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但是呢这个智慧公义是邦国高举和喜乐。所以最终我们也看见传道者强调节庆欢乐金钱的重要，也强调这个踏向归程能够回到神面前认真的工作和努力的服侍。所以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传道者强调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也就是传道者发出一个激发性的呼召，在这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最有力的反应就是更加勤勉卖力的去工作，不论事实与否，抓住机会尽力而为。作者呢以农夫播种为例，以提醒我们说一方面要全然交托，就仿佛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另一方面呢又要全然努力，就仿佛我们的努力可以决定一切。所以在这里没有犹豫，没有不决，也没有一时的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迹象。既然我们所知如此有限，因此我们看见生活的艰难，形势不在掌控之中，只有打起精神，振作勇气继续前行。所以必要的责任的担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在生活中出局，更不应该在服侍中懒惰。所以我们就看见作者到最后是强调大家一起要欢欣鼓舞起来善用时机为主而服侍。所以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图画的内容转换了主题，也看见豪门巨户和人的生命如同房屋这个衰败倾落，先前的荣华富贵名为权势舞榭歌台逐一倾退，剩下的是风吹雨打中的叹息和悲悯，衰残中仍有一丝气息，因为尚未完全夷为平地，所以只有鼓起勇气奋力生存，面对那无可避免而必来的一天。所以这一幅图画是全书最惊人的一幅图画。我至今还记得刚刚信主20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温州听一个老人家在分享这一段，有人翻译给我听，我就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提到人老了手发颤，腿弯曲，牙稀少，眼睛昏花，耳朵听不到，然后声带也都衰微，也看到人的精力折断， 人的生命之火如同罐的破裂，然后人的肉身如同瓶子损坏，也看见尘土归于尘土，灵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呢，最终人的生命会渐渐老去，那个时候我们想服侍，想为神而活，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回归向神，真正的敬畏神，谨守诫命，能够知道自由就是像天理克所说的去爱自己的命运，自由就是去爱上帝给我们的命定，从而能够敬畏神，也知道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呼召。所以到最终的时候啊，这个传道者呀就提到这个敬畏神的重要，也有力的升华了这一个主题，也特别提醒说当趁着年轻纪念到我们的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敬畏上帝颠覆了我们的定义，因为呢，它实际上是在提醒你要真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由于我们认识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知道了他的作为，敬畏呢就成为一种我们发自内心啊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一种与至高者同在的感觉。我们也拥有了宝贵的特权，明白了真正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这实在是非常让人激动和战惊的敬畏。上帝若对着我们微笑，我们其实就得到了最大的奖赏。上帝若对我们皱眉，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意义。敬畏上帝啊，就是既承认上帝的伟大，又认识上帝的恩典，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去经历他爱他。所以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爱上帝，认识上帝，这些其实是一回事。所以传道者之所以说敬畏上帝，是因为他发现上帝在我们犯罪软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这种敬畏感的来源是知道上帝对我们了如指掌，他要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以如此强烈信实的爱来爱我们，激发我们的心和情感产生最强烈的回应。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敬畏，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说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承认自己罪的人才发现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是的，带着战惊的盼望和悔恨的泪水，我们前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敬畏你。那些并不真敬畏你的人，他们对你的爱也少得可怜。正如一位作者在一首诗里边所说，他也说，主啊，如果爱是你的吸引，敬畏就是你的触摸。所以基督徒所说的敬畏是一种儿女般的敬畏，它不是奴隶般的畏惧。因为奴隶知道自己错了就少不了一顿惩罚，但是儿女般的敬畏是出于对父亲尊敬之爱。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先问一句，我的父亲会同意吗？儿女般的敬畏也意味着深信父亲会接收我们出于爱而做的一切。所以真心爱你的神，然后自由行动。无论我们多么也有志，但是呢，上帝也仍然来喜悦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跟他有着相亲相爱的关系。所以啊，人试图逃避自己对上帝的敬畏，是因为人想抬高自己啊，贬低上帝。所以传道者若是希望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他就贬低上帝到上帝可以被人操纵。那因此马丁路德批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伊拉斯摩说呀，你的上帝太像人了。那形成对比的是马丁路德说的话，说让上帝成为上帝。路德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敬畏上帝，就不能真正认识上帝，因为认识上帝就是惊奇于上帝的临在。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认识上帝是一切真智慧的开端，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因为敬畏上帝赋予我们的生命意义、目标、价值和方向。弟兄姊妹，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只有敬畏神 耶和华才与他亲密。所以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传道书来让我们看到世界万事万物的有限，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能够对你有真实的敬畏。愿你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敬畏是出于你自己爱的吸引。愿你引导保守赐福光照怜悯，也求你激励我们都起来尽上我们神圣的责任，尽力而为，向你而活。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